欢迎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神在以赛亚书二章十九节宣告：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在前面十七节里，神宣告：在那日，唯独耶和华被尊崇。这种语气十分符合我们2011年5月21日神在世界范围施行属灵地震开始审判日的这种认识。现在我们正生活在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的日子里，日头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这描绘了不再有救恩了。因为第二个千禧年春雨时期结束了，就不再有救恩了。救恩之功在2011年5月21日完成了。现在唯独耶和华被尊崇，他成就了伟大而荣耀的救赎，将那马和骑手都投在海中。那些没人能数得过来或者知道的许多的人，一个不留的都得拯救了。他大大战胜，向一切执政的、掌权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显明救恩实在是唯独出于神，也只为神所成就的。现在唯独耶和华被尊崇，而且在拯救他所有选民的过程中，神从所有未得救的人，男女老少，夺去了任何得救的指望，使天国的门向他们关上。由于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他们必死无疑。由此唯独耶和华被尊崇。我们若是在那些称为基督名下的人其中，就让我们屈膝，存畏惧而快乐地在他宝座前跪拜。我们当战斗，因为圣经中巨大的耶和华借着他口里的利剑说出神的话语。在今日唯独他被尊崇，那位被尊崇的神会喜悦，使我们越来越喜爱尊崇神的话语。愿我们心里会越来越渴望神的话语得尊崇，并且渴望凡我们所做的、所说的、所想的，都尊主为大。我们知道，对于属血气的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让我们行事为人，不要像那些很快就要断气、归于无有的人一样。我们要仰望耶和华基督。在这些审判的日子里，唯独他是我们盼望和真理的磐石。我们知道，属灵的火和硫磺已经降临，吞灭了一切违背神的话语、高抬自己的所造之物。神也借着圣灵继续向我们显明，诸如2015年10月7日后很可能不再有时间这样的歧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美国宾州电子圣经团契制作播出的圣诞特别节目。圣诞节期又一次来到，跟圣诞节一起到来的是我们对圣经中圣诞故事的回忆。当然，这并不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告诉我们奇妙的大好消息。在很久以前，一位救主荣耀的降生，大约在2000年前的公元前七年，主耶稣降生，成为一个婴孩，住在人类当中。但是，在我们可以正确地理解这个真实历史故事确实是多么的美丽和威严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意识到这个故事所跨越的时间，其历史之久远要比2000年还要长。为了正确地理解那位借着童女玛利亚而降生在伯利恒一个马槽里的婴孩确实是谁，我们需要看圣经关于这个孩子还说了些什么。神在旧约圣经弥迦书五章二节做出一个非同寻常的预言：伯利恒以法他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这是一个多么不寻常的声明，从伯利恒出来的那位，其根源并不是从他在伯利恒进入世界的那个时刻开始，而是一直以来就有，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这不可能是在描述任何普通人或者属血气的人，因为没有一个人从太初就有。我们生于这个世界，而且我们有一个开始，很快我们就会死去，我们有一个终结。当然，对于重生的神的子民来说，他们被赐予了永生，但是人类当中没有一人是从太初就有。这位要在以色列中为我掌权的，有一些极为特殊的地方，因为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我们发现在圣经的其他部分也说到这位要降生的耶稣。我们在以赛亚书这卷书里学到很多关于这位圣婴的事情。圣经在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读者会想什么？一个童女怎么能怀孕？那是不可能的。怀孕这件事情不可能由一个女人就可以完成，一个女人必须找到一位丈夫并与他同房，以便可以怀孕一个孩子。这是神建立的婚姻及人类繁衍的制度，一位没有男人的童女却可以怀孕生子，这完全是超乎常理的。因此当我们读到这节经文，一定会为神所说的感到惊讶，甚至更惊奇的是神赐予这个孩子的名字。这位由童女怀孕的圣婴，神说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为什么神为那个孩子选这个名字？我们不必要为这个问题挣扎， 因为圣经回答了这个问题，神提出了一个特别的观点，澄清了他在以赛亚书七章里谈论的这个问题。主在新约马太福音一章十八至二十三节里澄清了这一点。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地羞辱她，想要暗暗地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译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在这段经文里，神讲清楚了所有的问题。当然，马太福音是神在公元第一个世纪写的，是在神感动以赛亚写下我们在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里读到的这些事情之后的几百年里，神并不总是如我们所愿的那么快地澄清这些事情，但是他确实非常清楚地澄清了事情。这个孩子是从圣灵生的，他并没有地上的父，而且玛利亚在她怀孕并生子的时候是一位童女，她从来没有亲近过任何男子。再者，这个孩子被取名耶稣，圣经也引用了以赛亚书里的这一段经文，说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神并没有让这个名字的意思留有悬念，或者留着让任何人来猜想。相反，他直接为我们解释了那个名字的意思。他说，以马内利翻译过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些信息，这些信息都是关乎这位从伯利恒出来的为神做掌权的信息。这位要从伯利恒里出来，他的根源从根骨从太初就有，这位由童女而生，名字是以马内利，直接从神而来，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不禁开始想知道，这位神秘的婴孩是谁？这会是谁呢？我们开始想，这会是神他自己吗？当然，唯有神是从太初就有，因此他就符合尼迦书五章二节的资格。如果他会以某种方式成为一个婴孩，由童女玛利亚而生，神将会与我们同在。可能那就是为什么他的名字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在以赛亚书里，神并没有等了很久才阐明这些事情，在几章后他做出一个阐述，证实了我们的猜疑，证实了这个令人不可思议的婴孩的身份。圣经在以赛亚书九章六节里说，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这婴孩一定是在第七章里说到的婴孩。在那里，圣经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我们很想知道关于这位称为以马内利或者神与我们同在的婴孩。接下来，神在后面经文里是怎么说的呢？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神在告诉我们，这位由童女所生的孩子名字是以马内利，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他的名字不仅是奇妙、策士，还称为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神是在直接的宣告声明，人类历史上将会有一个时候，救主弥赛亚将会进入人类当中，而神的儿子弥赛亚就是永生神他自己。我们很想知道，这真的就是那位从永远到永远的神吗？这就是那位伟大和威严住在永恒里的神吗？这就是那位说要有世界就应运而生的造物主吗？这就是那位用道创造了宇宙和我们眼睛所能看到的一切的独一的真神吗？这就是那位至大的说我是的神吗？这就是那位具有无限的大能、无穷的力量、无尽的知识的神吗？这就是那位在他的存在里荣耀无比的神吗？这位神创造了人类，并使人类成为受造之物的一部分。这位创造的神，圣经的神，这位伟大和荣耀的神，决定他自己将会以某种方法进入一个童女的子宫，并作为一个婴孩而被生下来，作为一个被赐给那些他来要拯救的人的一个儿子，而且他将会被称为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是的，这正是圣经所说的。我们看到，为什么圣经的圣诞故事早在有时间以前就开始了？这在永生神的位格，在永恒的良策里就开始了。这在他决定以一个人的样式来到世界时，就开始了。我们看到，圣经的经文表明婴孩主耶稣的本质跟永生神的本质相同。换句话说，圣经教导耶稣基督是神道成肉身。这就是为什么尼迦书五章二节说他必从伯利恒出来。但是这节经文也说到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这就是为什么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说他由童女怀孕而生，必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这就是为什么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宣告必赐给我们的子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这些事情只能适用于永生神他自己。无可否认，根据圣经， 这婴孩就是耶稣，就是神。我们思想了弥赛亚永恒的本质，让我们继续谈论这个引人入胜的要点。让我们翻到约翰福音一章一至三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有时我们不禁低头叹息，要不是因着神的恩典和怜悯向我们显明真理，赐我们智慧，使我们明白这些不可思议的荣耀的真理，我们会完全懵懂无知。神显明他的真理的其中之一，就是神是一位。然而在圣经里，他却显明他自己是三位一体的神，也就是说，神有三个位格，父、子、圣灵。因此，我们在约翰福音一章一节读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我们立即会想到这里在说两个人。另一方面，圣经坚决表明只有一位神，这与神同在的道就是神，道就是神。我们有限的智慧不能明白这些事，但是我们明白圣经在教导这件事。我们信靠神，我们肯定地知道这是真实的，神和道彼此同在，而且道就是神。与神同在的道确实是真神，而且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因此，当我们读到创世纪里有关创世的记载时，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就被创造了出来，成为这个创造物的一部分。这道在行造物之功，而这道就是神。因此，他就是造物主，而这道就是神创造万物所说的话。他凭说话创造了人类，因此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是神的道创造了人，人成为神的创造物的一部分。事实上，人是最高等的创造物，因为他是以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但是仍然只有一种受造物。我们跟造物主并不是同等的，他要远远在我们之上。他是无限的，我们难以理解，他是那位创世者，我们只是受造物。圣经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里说到这道，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意思是说什么？我们在第一节里读到，道就是神。在这里，道成肉身。在圣经里其他地方有足够的证据让我们知道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那位由童女怀孕生子，起名叫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的婴孩。这就是子，神赐下的那位独生子，他名为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当他于公元前七年，也就是一个千禧年，在伯利恒诞生，进入人类的时候，这道创世者就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根据神感动约翰写下来的第四卷福音书，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基督就是这道，就是约翰的见证。他肯定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跟其他人一样，他生活在地上。而且在那些日子，跟其他人一样，他履行人生的职责，只是有着一个荣耀的不同。他是道成了肉身的永生之神，他是与我们同在之神。福音书，尤其是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里记载了耶稣基督在世上的历史，记载了他的降生、进入世界、他生活、呼吸、行走于世人中间。在那里，我们读到关于永生之神、创世者、卑微自己，甚至到了住在他的受造物中间的地步。也许你也曾想象自己为伟大的造物主的情景，例如当你俯瞰蚁丘时，你会看到所有渺小的生物，成千上万的蚂蚁四处窜动。也许你会想象神进入人类当中，就像你自己变得跟这些蚂蚁一样渺小。不知为什么，你会进入他们的蚁丘，切实的关心，真正的呵护他们。也许，那可以从最小的角度上描述神所行的事。当然，要表达全能的神，永生神，那位伟大的说我是的神，亲自取了人的样式，成为人的这样一件超乎人想象的壮举，这还远远算不上是一种充分的理解。圣经在腓立比书二章五至九节里告诉我们这个伟大的壮举：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当他离开神他自己在天国的荣耀和极大的威严时，主耶稣基督展示了多么令人不可思议的卑微呀！他以至大的我是万物创造者身份来统管万有，他受人们的敬拜，被荣耀，被尊崇，赞美理应赐予他，从极大的备受尊崇的高高在上的位置，主耶稣进入童女的子宫，由童女怀孕，并降生在这个世界上。他生在一个马槽里， 他生活在世人中间。他作为一个人而生活为人，穿梭于卑微的人中间。我说那些是因为我知道圣经怎样评价我们人类，即我们都是罪人。主耶稣完美之神，他是完全良善，然而却进入叛逆的世人当中，进入那些胆敢朝他挥舞拳头，叛逆他公义的权柄，叛逆他的良善，他的爱，他的慈爱的受造物之中。人类叛逆这位神，然而神没有遗弃我们，没有按着我们的罪所应得的丢下我们或者毁灭我们。在古时，这位永恒之神测试的量测里，他下旨制定了一个救恩计划。在这个计划里，伟大的神，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永生神会进入受到罪恶诅咒的世界，住在地上叛逆的世人里，行走于他们中间。永生神，他住在永恒本身里，住在万物的存在里，他无处不在。在创世前决定拯救他的选民，并进入世界展示，显明他在创世前所行的事，向罪人显示神的大爱。我们难以想到任何比这更卑微、更谦卑的事了。这就是为什么神的儿女对圣诞的荣耀和威严而心生敬畏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喜乐，高唱圣诞颂歌，讲说伯利恒圣婴诞生的奇妙的赞美诗。这并不是怀旧，这是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因为人的救主耶和华神，这位独一真神降世，进入了世界，在伯利恒诞生。在约翰一书一章一至二节，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见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作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直到我们意识到在2000年前诞生的这位独一真神耶稣基督弥赛亚的永恒的性质，我们才能正确地理解这里所说的，也就是神感动约翰宣告的。约翰在向我们做见证说，看，这位独一的真神太初就有，正如约翰福音一章一节说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位独一的真神。我们所听见，所看见，我们亲眼见过，我们仰望这位人子，这位神子，我们亲手摸过，我们亲手摸过他的肉身，他被赐下成为人，我们看见显明的生命， 因此，我们向你们做见证，并告诉你们这些事情是真实的。你读到的关于这位救主圣婴耶稣的事情是真实可信的。你可以相信这件事。是的，他就是神。约翰是在说，这确实就是神，他确实曾在我们中间住过。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播讲《神，万物的创造主》这篇小短文。这是克里斯回答一位听众关于圣经回答穆斯林的问题。为了正确的理解神和他的话语圣经，圣经告诉我们几个重要的观点。我要在这篇文章里探讨其中的一个观点。圣经开头就宣告神是万物的创造主。创世纪一章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当然，圣经对人坚持的进化论这个愚昧的观点根本没有提到。圣经只写明神凭说话就创造了这个宇宙和世界上的万物。万物的孕育并没有花了数百万年，而只是在神说要有的那一瞬间，万物就孕育而生了。圣经说，神的创造归荣耀于神。诗篇十九章一至三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 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就是独一的真神，唯独他拥有全能创造万物，而且他是完全通过他话语的力量创造的。以赛亚书40章25-26节，那圣者说，你们将谁比我，叫他与我相等呢？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神经常使读者想起他的圣言，想起他具有创造一切可见事物的大能大力。以赛亚书42章5节，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上之人的神耶和华，他如此说。以赛亚书45章12节，我造地，又造人在地上，我亲手铺张诸天，天上万象也是我所命定的。18节，创造诸天的耶和华，制造成全大地的神，他创造坚定大地，并非使地荒凉，是要给人居住。他如此说，我是耶和华，再没有别神。主经常提到他的创造物和他创造的全能，因为这些事情荣耀他。除此以外，我们还知道，圣经宣告神是一位祭邪的神，他不愿与另一位假神共享他的荣耀。想想圣经里有许多声明，都说唯独神是创造主。我们还是要读哥罗西书里有关主耶稣基督的这些奇异的事情。哥罗西书1章15-17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为了防止我们认为我们会误读哥罗西书1章的教训，神在希伯来书这卷书里又强调了同一件事情。希伯来书1章2-3节，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读了这些经文之后，毫无疑问，圣经清楚地宣告，耶稣基督就是这创造万物的永生神，造物主。各位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讲的是圣徒的忍耐就在此，来自克里斯弟兄的分享。启示录14:9-12，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为什么在这里神会在审判日的上下文中提到圣徒的忍耐？在我们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首先来看一些关键的经文，来帮助我们认识到，对神的子民来讲，在当前，忍耐是何等的重要。忍耐，忍耐在当前是极其重要，因为我们在路加福音21:19中读到，你们常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或作必得生命。当然，当主指出常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我们就很快地明白，它在我们自己属灵征战中极大的重要性。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有忍耐的需要。希伯来书10:35-36，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以上的经文非常令人费解，因为神的儿女遵循神的旨意是基于每天的基础上，为什么这里说我们行完了神的旨意是在过去时态呢？当我们查看上下文，我们发现这是指末后的时期以及基督再来的背景下。37，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能够理解这里的上下文，极大地帮助我们发现这里主所指的。当他说，我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必须忍耐，英文为，有忍耐的需要。这个答案就是主的子民行完或完成他的旨意，就是从向全世界宣扬福音的方面来说，我们已经完成了向世界传道， 以致全部的选民能够听到并且得救的任务。这都是在2011年5月21日之前完成的。当前，在大灾难之后，全部神的子民有忍耐的需要。我们看到，在当前，忍耐是多么的重要。然而，我们怎样来得到这必须的忍耐，以致来保全我们的灵魂呢？主在以下经文里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来培养忍耐。雅各书一章三节，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当前，圣经非常明确，我们都在一个火热的考验中被试验，证明我们是否是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忍耐是这整个过程中的关键，缺少忍耐将意味着我们灵魂的失去。这就是在启示录14章12节中，在审判日的上下文中提到的，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也许你曾读到过这句经文，或者相似的经文。在圣经里还有一段非常相似的经文，启示录13章8-10节，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启示录13章的内容是关于从海上来的兽，在大灾难时期统治了全世界上的地方教会。有些神学家曾说，在大灾难时期，真信徒将不在地球上，他们发展了一些所谓的大灾难前被提的神学理论，认为神在大灾难开始前将提走他的选民。当然，这完全是错误的。我们明白，因为我们已经经历了大灾难时期，全部的选民停留在这地球上，经历了这最困难的时期。为了使我们正确地明白这个，主在审判开始于神的家，受上来之时的内容中，直接插入一个观点。这句经文说，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阅读启示录13章10节之前的经文，可以知道，他们是在描述大灾难时期，就是这些属灵审判临到教会的经文之中。我们读到一句明确的经文告诉我们，神的子民将停留在地球上，经历整个大灾难时期。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是的，神的子民将显出巨大的忍耐。当他们在这最为困难的23年大灾难时期，活出了基督徒的生命。但是现在，我们可以感谢主，我们已经经过了这段时期。感谢神，赐予他的子民所需要的忍耐，来忍受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大苦难。 我们在启示录十四章十二节中所读到的相似描述。这段经文也是在描述大灾难的上下文里，而神学家也曾告诉我们，是指神的子民即将不在地球上，这是神的愤怒倾倒在邪恶的世界上的时候。启示录十四章八至十一节的上下文是在描述审判日。然后我们就看到那段在启示录十四章十二节的经文，圣徒的忍耐就在此。然后在十四节至章节的结束，集中又回到了审判日上面。这段经文的结构非常相似于我们看见的十三章。圣徒的忍耐就在此，这表示在这个时候，这一时刻，在这审判日时，我们都需要有一个极大的忍耐。因此，我们每个人的灵魂都在此中。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圣诞特别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信息，收听更多的学习，请访问我们的网页www.ebiblefellowship.com。 您也可以加入我们的电子圣经团契 QQ 群，群号为153289064。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愿神完美的旨意成就。